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3月10号到3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，休斯顿中国城集会声援7000万3退大潮，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的三退人数达到7000万之际，休斯顿退党服务中心3月6号在当地中国城举行集会游行，声援历史性的7000万3退大潮，呼吁更多的中国人加入这一精神觉醒的行列。法轮功学员参加华府圣派翠克节游行，2010年3月14号，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游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，法轮功团队今年是第7年获邀参加华府的圣派翠克日游行，以腰鼓队和舞龙为主的法轮功队伍受到了沿街观众的热情欢迎，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在宪法大道的上空回荡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建。
人生感悟，专业舞蹈演员战神韵是伟大的制作。2010年3月14日，美国神韵艺术团结束了在法兰克福的第3场表演，挥师瑞士洛桑，这是在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场表演，观众们热烈的鼓掌，希望用掌声表达自己的心声。大幕关上又拉开，直到第4次演员们才完成谢幕仪式。专业舞蹈演员战神韵是伟大的制作。来自美国的专业舞蹈演员 Travis Messman 先生高度赞誉神韵舞蹈艺术家们，钦佩他们的技术技巧精湛高超，素质出众，艺术水平非同凡响。 Messman 先生学的专业是芭蕾舞和现代舞，从事舞蹈艺术已经15年了。观赏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，他表示最喜欢那个与众不同的打虎的舞蹈，因为那个演员的表演很别致。通过这台晚会，他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，比如对身法的运用。麦斯曼先生认为，中国舞所要表现的故事非常清晰，作为西方人完全可以理解。演员们的肢体动作能够表达所要表达的，演员们所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。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想尝试中国古典舞。神韵的表演深深打动了 Messman 先生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制作，演员人数众多，天幕非常明亮生动，色彩鲜明，光芒四射。华人钢琴师舞蹈动作轻盈，足见功底。钢琴家严女士3年来每年都来看神韵，她对神韵演出赞叹不已。太好了，她笑着说，从各方面来说，我觉得舞蹈的基本功太好了。比方说武松打虎的节目，她跳得可轻了，真轻，这个轻太不容易了，像在台上这样轻太不容易了。他们古典的舞蹈基本功真是太好了。严女士曾担任国内某大城市歌剧院的钢琴师，说起神韵演出的钢琴的伴奏，严女士十分感慨，她弹得真好，没有一点杂念，非常的纯，音色非常的美，很柔和，而且与歌唱家配合得很好，根本没有喧宾夺主。 音乐和艺术是我们的文化，演出真是太棒了，是应该发扬光大的。对于神韵舞蹈的色彩和服装，严女士说，太好了，太美了，我已经看了好几次了，每一次看了都是不同的，我感到很震撼。比方说鼓，每一次演出的鼓都是两样的，这次是小鼓，上次看到的是大鼓，都很震撼的。
虎女不敢危害善人，作者陆贞。清代御史汪香荃对纪晓岚讲了一件真实的事，纪晓岚把它记述了下来。具体内容是，有一个卖布的商人，人们都叫他韩老板。韩老板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迷住了，她是个狐狸精，变成了人形。韩老板不知道，继续与她亲密。天长日久，韩老板渐渐羸弱起来。后来，韩老板的一位朋友替他求得了符篆，贴在房屋的暗处，用来合禁狐女。那狐女暂时离开，几天后又回来了。他并不怕那符篆，但是有一天夜晚，他与韩老板共寝时，忽而披衣坐起，说：你在想什么特异的念头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有刚堂之气，咄咄逼人，刺得我不能安宁呢？你给我老实交代。韩老板说：我并没有想什么念头，我刚才只是在想，邻居的吴先生迫于负债，把他的儿子卖为歌童，会受到坏人污秽凌辱，我不忍心见到读书人的后代沦为下贱，便想筹措40两银子将他赎回来，因此才辗转未眠。那个狐女听完韩老板的话后，急忙推开枕头说：你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善人，害善人会受大处罚，怪不得我刚才觉得有一股刚坚的堂堂正气，刺得我惴惴不安呢，我不敢危害你，请从此别。于是他与韩某接了一个长吻，在长吻的过程中，向韩老板的口中嘘了好一会儿气，就挥手别去。韩某从此感觉自己的元气得到恢复，又像早先那样健壮了。正是善人自有神灵佑，阳刚正气鬼妖愁，远离淫邪走正道，健康平安乐长久。是句阅微草堂笔记。
文明新建，以史为鉴，毁谤如来活现地狱，作者史鉴。唐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，他在印度求法取经的时候，发现给孤独园寺院外有3个深不见底的坑洞，在大雨倾盆的时候，水沟水池里都长满了水，唯独深坑里留不住水。他询问当地人，才得知传说中有3个害佛毁佛的恶人，在活的时候就掉到无间地狱里去了。战遮婆罗门女就是恶人之一，释迦牟尼当年传他通过修炼所证悟到的戒定慧佛理时，由于他传的是正法，愿意围绕他听他讲法的善男信女也就越来越多。相反，婆罗门教虽然根深蒂固，在印度势力很大，但由于他已经彻底败坏，愿意信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少。战遮婆罗门女远远地看见大众围着释迦牟尼听法，非常虔诚恭敬，她不思敬佛向善，反而起了妒忌之心，自言自语道：我偏要在今天羞辱羞辱释迦牟尼，败坏他的好名誉，好让我婆罗门教唯我独尊。他就怀里系着一个木饭碗，倒给孤独园来，在大众当中高声宣扬：这个讲法的人跟我私通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释迦牟尼的种。在战遮婆罗门女谎言的极力蛊惑下，那些心里缺乏正信的人没有不相信的，他们没心思听法了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随声附和，有的起身离开。然而那些正信坚固的人知道这全是毁谤，继续听如来讲法， 天神为了解除大众对正法的怀疑，就变成白老鼠，将细饭碗的绳子咬断，绳子砰的一声断掉了，声音之大震惊四座。随即木饭碗从站着婆罗门女身上掉下来，真相大白，大众这才恍然大悟，喜不自胜。一人站起来捡起木饭碗给站着婆罗门女看，笑问，这就是你的孩子吗？这时大地忽然裂开口子，站着婆罗门女整个人陷了进去，坠入无间地狱。在无间地狱里，偿还罪业的痛苦永无间隙，永无终止，罪人在毁灭中永无转生之日。一般罪人在死后才下地狱，但是害佛毁佛的恶人，因为他的罪太重，随着他张口一骂举手一打的同时，他的元神就已经掉下了地狱，而且是无间地狱。虽然这不一定表现在我们这个表面空间，但有功能的修炼人，有功能的和尚，用天目都切切实实看到了他的可怕下场。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时候，一定会有神佛下世渡人，挽救众生。在神佛传正法时，也一定会遇到败坏了的恶势力的阻挠和毁谤。然而邪不压正是天理，打击善良的最终只能自食恶果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也是如此吗？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，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，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这么好的功法，中共邪党和江某流氓出于妒忌，却非要除之而后快。为了抹黑法轮功，他们动用一切宣传机器，铺天盖地给法轮功造谣，倾尽一国之力，极尽暴力谎言之能事。然而恶人始料未及的是，他们不但没能三个月消灭法轮功，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。至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，转法轮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。中共精心炮制的谎言，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到头来破绽百出，在法轮功学员的揭露下，一个个被戳穿了，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。善恶有报，天日昭昭。贵州省平塘县一块奇石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7000万大陆百姓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各种组织。中共表面上苟延残喘，其实江某的蛤蟆元神和中共的赤龙邪灵早就被打入无间地狱了。在天灭中共之际，诚心祝愿所有曾被中共邪恶谎言毒害了的人，不管在无知中做没做恶，都能认清中共，都能明善弃恶，犯过错的都能抓紧时间将功补过，被恶魔迷惑的都能被大法真相慈悲救度。
修炼者感悟，天真如镜。作者吴瑶。通常小孩子惹人喜欢，是因为他们天真纯洁，没有复杂的思想，不带任何观念，他们哭得简单，笑得无邪。当我匆匆走过青春，远远地忘记童年时，突然有一天发现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小精灵们。最初注意到他们是在公车上，一个小小宝贝被大人抱在怀里，懵懵懂懂地望着四周，我甚至看不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小宝贝的眼睛掠过人群，停留在我脸上，然后目光移到我头上的方向，一眨不眨出神地看，看一会儿回过神来就对我笑，笑得那么开心，
笑得手足舞蹈，然后又愣愣地看着我，看一会儿还是笑。那时我也发自内心地对他微笑，压抑的心情就在我们的互动中得到释怀。类似的情况碰到过好多次，这些素未相识的小宝贝总是善意地表示他们的好感。也许当我们这些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蒙冤于世间时，当人们听信了谎言，心怀恶念时，只有这些小宝贝依然保持着生命天然的本色。据说6岁以下的小孩天目是开着的，能看到另外空间。记得以前听老人说，小孩子经常在夜晚莫名其妙地被吓哭，因为他能看到害怕的东西，而大人们却看不见。这时如果大人拿出菜刀对着空中胡乱砍一气，就能吓走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小孩就不哭了。今天几位修炼的朋友坐在一起谈体会，一位同修带着他5岁的女儿，小女孩极爱笑，活泼开朗，她就坐在我前面的椅子上。开始大家谈话的气氛很祥和，小女孩乖乖地坐着，扬起小脑袋轻声对我说：咋这美呀？我没听清，以为她自己坐着没有玩的东西是说没意思呢。她又说一遍：咋这美呀？旁边她妈妈解释说，她就喜欢练功人在一起的环境，她觉得好。是啊，那是一个充满善念的场。我一边听别人说话，一边静静地思索。这时小女孩回过头来端详我，笑笑地说：我看你真好看。哈哈，小姑娘真有趣。其实我自以为并非美女呀，也许是相由心生吧。再后来当我觉得谈话应该有所改变，很情绪化地提出我的观点时，小女孩也离开了座位，跑到别人那里。她在我的场里明显地感到不安。此时在座的同修们也被触动了各自的人心，屋里的空气暗潮汹涌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都忘记了修炼人应该向内找。此时的小姑娘也变得烦躁起来，她不停地从一个人那跑到另一个人那，跑来跑去，发觉在哪儿待着都不舒服了，便央着妈妈回家。妈妈不答应，小姑娘不领情地闹起来。到了下午6点钟，我们坐下来发正念时，小姑娘又恢复了乖巧和平静，她喜喜地看着我们，一声不出。当大部分人都从地掌变莲花掌时，她特意跑来轻轻地碰我一下，小声说：莲花掌。我睁眼的一刹那，她已经跑到另一位阿姨那儿，同样地碰碰她的手说：变莲花掌啦。好可爱的小女孩。作为修炼人，争论互不相让时，就是人心暴露的时候。如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不足，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此时坐在电脑前，想想下午发生的一幕，意识到许多不该再拖延的执着，这正是纯清自己融入整体的难得机缘。脑中又一次浮现出小女孩灵动的身影，感谢小姑娘，纯美如花，天真如镜。
诗歌园地，过关莫绕行，作者万古缘。做事要堂正，过关莫绕行，依法修心性，屈直满身轻，烂来找漏洞，坎坷路铺平，烦扰名作怪，矛盾神不灵，麻木慈悲小，懈怠缘思情，常人日三省，修者靠悟成，直面周围境，尊师念自清，内境升华快，外界总光明。踏青，作者子清。一入青山里，尘念去无踪，更妙何处有，向上心净空。高山无名花，一世清空落星辰，遥知香雪细细闻， 能与云峰共天宇，不染凡间半点尘。配合，作者永如玉。同修贵相知，配合互支持，相交淡如水，缘惜施恩慈，修行多帮助，心口一个直，有错只当面，切莫背后吃，何处生矛盾，法理化顽思，过关如自省，归凡若风驰。青年弟子自勉，作者广宇。清净自在大法路，修心断欲有神助，终身大事施已定，不在儿女情长处。下面请听正本清源。
世人觉醒，恶警弄拙成巧，百姓感恩大法。作者唐山人。这事发生在河北省的唐山市。年前，一个朋友去小山附近想选购一辆电动车，正当他用心挑选之际，发现后面两个男子紧跟不舍。他一回头，那两个人立即装作在看车子，他往前走，那两个人也尾随其后。这位朋友他的本职是做保安工作的，当即警觉，就故意掏出弹簧刀亮了亮，那两个人见势不妙，就一溜烟跑了。这个时候店主人走过来跟这位朋友说，这也就是你了，要是别人又让他们抢了。随后店主人对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想买电动车的人一般都装着钱来，所以这伙人经常在这儿抢钱，警察不管，老百姓怕报复也不敢吱声，谁知道他们什么背景啊。前几天一个人想买电动车，在这看了一圈，刚出门口，那两个人上来就明抢，这个人一反抗就挨打，两个打一个，眼看不行了，这个人就大喊救命。现在世态炎凉啊，周围没一个人管。这个人可能是听说过晨念法轮大法好，能够遇难成祥，于是便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刚喊了三声，从周围窜上来几个警察，那两个抢钱的一看警察来了，撤腿就跑。警察抓住这个挨打的人问，你是念法轮功的？这个人说不是。警察再三的盘问，发觉他真的不是，洋洋地说，看来是我们把你救了，你得谢谢我们。那个人说，我喊救命你们都不来，我喊大法好你们来了，我谢大法也不谢你们。听了这个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故事，真是感慨万千，这什么世道啊。老百姓的纳税钱养着这帮警察不干人事，专抓好人不抓坏人，难怪天要灭中共呢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又证明了一个事实，晨念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朋友们记着吧。
一个司机的故事，作者大法弟子。杨军是一个年轻司机，由于接受了法轮大法弟子的善言相劝，明白了法轮大法十年受迫害的真相，勇敢地退出邪党，并在自己的身上带上护身符，车上挂着大法护身符。几年来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都是关关闯过，平安万里行，人称保险司机。有一次，他出长途车，天已经黑了，四野没有村庄，看不见灯光。这时车已行驶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里，只有天上的星星看着他的车在奔驰着。由于远途行驶，他出车加的油已经不多，他想前边有一村落该多好啊，求他们给解决点燃料好继续赶路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方向盘的指示表在告急，油箱已经没油了。这时他想只有大法师父能够救助，于是他一边行车一边放开嗓门高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没停顿，一遍又一遍喊个不停。这时他感到四野只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在回荡着。当他踩动油门，觉得油路畅通，丝毫没有缺油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他又加速行驶十多里路，出现了一片灯光，一看是个加油站，于是加足了油，又继续上路，顺利完成了这次出车的任务。此后他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广传世人，使很多人相信了九字吉言，救度了世人。
大法神奇，看神韵，罗锅不见了。作者竹青。2010年3月9日纽约法拉盛街上，法轮功学员依然每天坚持向世人劝三退，忙个不停。当记者刚走到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面前，就听到他们的对话，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。于阿姨，你还记得有一个弯腰走路的一个老人吗？周阿姨，记得啊，他不是腿关节也不好使那个吗？于阿姨，几天前我看到他还摸了一下他的背呢，他说罗锅没有了，开心地哭了。周阿姨，哦，是呀，他变了一个人样了。玉阿姨，知道吗？从去年他第一次看神韵，身体就开始好了哦。原来的腿关节痛好了。他说他看到演迫害一家人的那出戏时，他哭着看完的。原来这些都是真的。正在看戏呢，一道金光直至他的胸部打来，他说好舒服。这个大爷姓张，给我说的时候好开心哦，今年张大爷又看神韵了，他罗锅不见了，太神奇了。周阿姨，是呀，我看到他不再弯腰驼背了，直起来了，真的直起来了，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每天张大爷都要看大纪元报，他是大纪元忠实的读者。玉阿姨，他见人就讲神韵多好看啊，太了不起了，太好看了，要有记者报道就好了，好多人都能受益。一道金光就这样把他的罗锅给治好了，你说神不神吗？太神奇了。写到这里，我想到近日大纪元转载的一篇文章，主图法国一圣母玛利亚画像会流泪。一幅画为何会流泪？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真神就在世间，迷在世上的人啊，快快醒来吧，神在等待你们呢、啊、神迹的出现是在点醒人们呢、啊、一场神韵演出就能使罗锅直起腰来，当然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。神在世间救人啊，快看神韵吧，快找神韵吧，神已经在世间传福音。
是啊，怎能不神呢？作者王浩天。看到同修写的《怎能不神呢》这篇交流文章，清新风趣的结尾当中，道出了修炼者看待问题的与众不同与超俗。这让我想起在上一次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当中遇到的一件事情。那一天是美展的最后一天，同修很早就到市中心最大最繁忙的超市附近派发美展邀请。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接过邀请，看了看上面的画，说这真是很漂亮，我平常就很喜欢欣赏艺术，看看那个拉提琴的天使和那个抱着书入睡的东方女孩在一起真是美，可是我现在感觉身体不好，我得到七号医院去做检查，估计今天是没时间了，下次吧。同修一听 想到今天是美展的最后一天，如果错过了，那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同修微笑地说，您说的七号医院离我们画展的地方在同一条路上，您去医院正好从我们展厅经过，今天是美展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真的希望您不要错过，因为这些画都是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，目的是为了要制止邪恶的共产主义对信仰真善忍的迫害，画作意境高远，纯净纯美。这些创作的灵感来自对神的尊敬，对天国世界的赞美，对我们生命的关爱。我相信在您看过这些纯善纯美的画作后，一定会对您的身体有帮助。老太太听着同修的介绍，觉得也是，看画展也就是十几分钟，不会耽误自己什么，何况免费的画展平常又很难遇到，于是沿路步入了展厅。老太太看完这些画后，激动地对展厅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些画真是美，我刚一进来听着优美的背景音乐，身体一下就放松了，真是舒服，甚至我觉得都已经没有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必要了，感觉真是舒服，我都不想离开了，从这些画里我看到了真正的自己，真是神奇，好像什么时候曾经见过，明白了人为什么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原来就是为了等待真理，只有见证后我才能回去。说着，老妇人指了指那幅位置图，非常郑重地说着刚刚她自己的感触。是啊，怎能不神呢？一旦人们知道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，为了等待真理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一善念产生的瞬间就会超出常理，为人们带去意想不到的福分。
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作者心莲，已有较长时间没回原籍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决定回去看看。我们回到了原籍，自然是先到大姐家，再到二姐家。第一天，大姐家请客，参加者有大姐一家、二姐一家和我们一家，约十七八个人。二姐的孙女欢笑也来了，但是就是精神不起来，脸蜡黄的，显得很疲惫。据二姐说，孙女病了，发烧、咳嗽，不想吃饭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喝水也不行，在医院打点滴，七天一个疗程，已经第十三天了，也不管用，看来还得继续打。第二天，二姐家请客，欢笑依然是那样，病情不见好转。饭后，我回到了二姐家，二姐给我打开电视，自己就去忙了。我和欢笑一人坐一个沙发，虽然开着电视，却也无心观看，看着孩子坐卧不安的难受样子，真可怜。于是我说，欢笑，舅爷爷能看好你的病。欢笑把脸转向我，有气无力地问，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他问我怎么看，我让他拿来一张纸和笔。我问欢笑几岁了，上几年级，他告诉我九岁了，上三年级。我又问，你在学校是不是经常组词造句，填写同义词反义词？他说是。我说如果你能答对我出的题，你的病就好。他说你出题吧。我在纸上写了一个真字，让他在下面写出反义词来，他立即写出一个假字。我又写了一个善字，他马上写出一个恶字。我写出第三个字人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用手去摸头。我知道他遇到了难题，就引导着他去想，但还是想不出来。于是我说，某某党喜欢战天斗地，喜欢争斗，你看这个斗行不行？他想了想说行。我让他写出来，写完后我问他，上面一行真善人和下面一行假恶斗，谁好谁坏？他回答， 上面的好，下面的坏。于是我让他在上面写个好字，在下面写个坏字，然后我告诉他下面四个字不好就把它划掉吧，他照办了。再让他把上面四个字连起来念，默念就行，念的时候查数，念一遍查一下手指头，念上100遍你的病就好了，试试吧。天真的孩子一边默念着真善人好，一边数着手指头。我仔细地观察着孩子的变化，大约念了20几遍的时候，我看到孩子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起来，然后他抬起头看看我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高兴地对我说，舅爷爷还真管用嘞。我对他点点头说，继续念吧。过了一会�儿，大概也就3分钟，孩子已经完全像个健康的孩子一样，开始给我提出一些问题。舅爷爷，这办法这么灵，是谁教你的？我告诉他是我的老师。他问，你的老师是谁？我告诉了他，他又问我，你的老师怎么那么厉害？是多大的官？他管谁？我问他，你看过《西游记》不？他回答说，看过。我问，在《西游记》中谁厉害？他回答，孙悟空厉害。我又问，比孙悟空厉害的是谁？他回答，如来佛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的老师是管如来佛的。他的兴趣完全被提上来了，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，天真的渴求我，舅爷爷，我也想见见你的老师行吗？我能见到他吗？我回答，现在不行，我的老师很忙，他有1亿的徒弟需要他照顾，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做，他现在正在美国做传法救人，因为我怕他不懂渡人的含义，就说成是传法救人的事情。这个法的名字叫做法轮大法，真善人就是法轮大法的特性。他问，你的老师什么时候来中国？我还是想见他。我告诉他，快了。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有的国家学校还专设这门课程，唯独中国某某党不让学。他说，某某党真坏，我找他去。我说，某某党干了许多坏事，很快天就要惩罚他了，在惩罚他的时候，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要受牵连，所以你应该退出那个少先队组织，你自己起一个名字也行，用小名也行，我给你退了。他拿起笔写下了他的小名。我嘱咐他以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，就不会得病了，学习成绩还能得第一。他郑重地点点头，舅爷爷，我记住了。欢笑的问题问完了，故事也似乎结束了。这时他告诉我他饿了，想吃东西，问我行不？我说那就吃一点吧。他找出一包蛋糕，我让他拿出一个掰开先吃一半，因为14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并且让他细嚼慢咽，吃完他说还想吃，就又吃了剩下的那一半，感觉不过瘾就又吃了2个。我告诉他不能再吃了，等晚上吃饭时再吃吧。结果到吃晚饭时，欢笑已经完全正常了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